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那么在这一个环节呢，我们有幸请到了 George River Council 的市议员 Nancy 刘纳新，你好。
哎，你好 ，Oliver， 非常高兴有机会又回到了 2CR 的国语频道。
哎，对，这个刘纳新市议员已经是我们电台的常客了，
啊、
是吧？
的确是老朋友，老朋友，
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聊的主要是关于在 George River 市这个路牌维修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市议员呢，就想向我们去介绍一下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和未来的种种的计划。
嗯，
那么先让我简单为市议员做一份介绍。那么刘纳新女士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是在河北长大的。那么之后呢，她就在广州，在广东中山待了9年，是吧？
对。
然后您的粤语也说得特别好，刚才我们都见识到了。然后我们电台同时还有，没事。我们电台同时还有一份这个粤语版的这个采访，也是同一期会公布的。所以要是各位就是不熟悉普通话的话，也可以去听我们粤语版的这个采访。可见这个刘纳新女士是多么的这个语言天赋有多么的高哈。
谢谢奥利瓦这样夸奖。其实呢，的确是北方人，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北方工作了不到2年吧，就跟我先生一起去到了广东，所以这算是南下啊，去到了广东中山，去到了一个就是很温馨，很自由又很自我的一个城市，
自我的城市。
对，因为它不太像广州、深圳外来人多，所以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问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可以学会广东话？我是觉得是被这个环境所推动的，因为广东当时我在实习啊，它是这个中山的市中心。我记得，如果印象是准确的话，只有30万人口的市区人口啊，基本上都是几代人的老广东人、老中山人。如果我不会说广东话的话，我不能说生存有危机啊，起码就是最简单，我出去购物，我出去买菜，讨价还价我都不会说，所以就是有了这个生活的压力，就是我必须要学，我不学我上街就会有问题，我工作也有问题啊，因为啊，其实工作不能说有问题，只是说会讲那样的语言，让自己会更自如一些。其实我原来在一个金属公司，我身边的这个广东的同事啊，都很就是关照我，因为知道我是北方妹，他们会尽量就着我的语言来讲，但是我也觉得要想在这里长期生活，懂得他们的这个语言，跟这个语言背后其实是文化，对不对？
对，
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功课。
是，
所以我也挺努力的去学啊，看电视。记得我刚当年到中山的时候，中山的小城市它没有自己的电视台，看的都是亚视啊、翡翠啊，都是香港的这个电视的信号。每天早晨7点准时报时间，记得特别清楚。这都过去了30多年了吧？什么宇宙表宇宙表的广告，我到现在还记得，7点就会就 refresh 我的 memory， 就我回忆起来当年在中山的学粤语的这个学广东话的一个路程。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学另外一种语言，其实的确是需要有语言的环境，
对，
也需要其他人对学语言的这个人的就是这个宽容跟包容。我觉得我是很 lucky 的这么一个人，大家不会去笑话我啊，不会去笑话我啊，只是给我就是鼓励，所以我才会比较快的张口。
嗯，就可见这个语言对学习，就是环境对于学习语言的这个重要性啊。
没错，
这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您能在澳洲这个遥远的地方也能单选为这个 George River Council 的这个市议员，一定也是因为您这个英文的能力，是吧？
当然，英文是这个工作语言，是这个澳洲这里的官方语言。那不论你是从哪个国家移民来的，从世界的哪个角落来，那你都要英文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compromise， 没有任何的让步跟折扣的，对吧？不论你是讲哪个民族语言，因为澳洲它的确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它希望你融入它社会的时候，也保持你原来的这个一份文化的这个传统，
多元文化嘛，
对，所以这一点还是很让我们有这个归属感的。
是，好，行，那我们言归正传，就是聊到您是这个 George River Council 的市议员，那么我们最近了解到你们的社区正在进行这个维修道路街道的路牌，能否向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项计划呢？
好的，没问题。的确如你所说 Oliver，我们其实这个计划呢，源于就是社区对不断 发现这个问题的反应，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视，跟进一步的解决的这个步骤啊。其实呢，在去年，我其实并不是唯一的一位议员收到了大家这方面的反应，我相信其他议员应该也有得到了比较类似的居民的反应，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路牌合并以后啊，首先是因为最早呢，说一点点小小的历史，2016年的时候呢，是原来的老的好市委跟原来的高家华合并成了 George's River。 首先先不说路牌有没有慢慢的不清晰，它叫 faded， 就是说那个字越来越模糊了，颜色也掉了，而且呢两个原来的城市合并成一个城市之后，城市的名字都是不一样的了啊。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形象来说，都是需要去改变的，对不对？再加上这个风吹日晒，路牌它本身也有这种公众设施，它也有使用的寿命，到了多少年限之后，它就开始颜色掉了，它就开始看不清了。尤其到了晚上，对于司机来说，对于不是我们本地的司机来说，想看清一个路牌都是比较困难的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社区当中存在的问题。那我也的确收到了很多居民的关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我自己本身也生活在社区当中嘛，那我停车开车期间，我也特别留意这个事情，尤其是一些重灾区，就是说这个路牌不清晰的比较厉害的这个区域，所以呢，那我就把这个反应形成了一个议案。因为议案呢，这个是 council 解决相关问题的其中的一种方式。那我们议员是有权利去提出这种议案，把它提交到某一个月的例会上来去讨论。如果其他任议员也支持这个议案，那这个议案通过之后，政府的相关部门就会按照议案的方式去执行。
哦，那是多数通过还是全部通过才行？
我们一共是15个议员，你只要超过半数通过，那就说明这个议案是成立了。那我是在去年的某一个月的 council meeting 上council 的例会上提出来了这问题，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议员的支持。除了这个议案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并不是说你只是提出来了议案就万事大吉了。做这些路牌的这个更新，它都要有一定的预算去支持，说白了就是钱，对吧？你没有这个钱放在那里，要从哪里拿这个钱去做这个事情呢？那就其实这个事情提出议案之后呢，那我所做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跟相关的部门去讨论，我们在跟着的财政年度是可以拿多少预算来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康索的相关部门的这个总裁也很支持我的这个工作。从预览了总体的去看了康索的这个预算，形成了一个5年的一个预算计划。
5年的计划。
每一年拿出15万澳币。从这个我们区内的 Riverwood, Nawi 和 Beverly Hills 这个重灾区啊，就是说这个路牌非常不清楚的重灾区开始做起。所以呢，至到按照 Council 的统计啊， Council 的统计数字，至到11月30号，就11月尾，我们已经有了350个这个路的路牌，这个街牌已经换成了新的，
已经有350个，
没错。那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5年当中，都会把这个工作在5年当中分配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不同的实施，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旧的换成新的。大家可能在这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已经留意到了一些变化了，您所住的街区可能已经看到原来一塌糊涂的看不清楚的街牌已经换成了崭新的街牌，
是
啊。所以呢，这个的确并不是说一个议案就可以让它解决所有问题，一定要关注到至到这个议案真正有了预算的支持，它才可以实施了啊。
是，
所以呢，这个现在是在进行当中。
是
啊，但我在这里呢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您的区域当中这个牌已经就是损坏的非常厉害，或者是它已经不见了，您也要等到那一天它来修。这个其实不必要。我们康素的这个网站上呢有一个系统，它叫做 Log It Fixed It。
Log It
Fixed It。你可以上去康素的这个官网的网站，找到这个 link， 点进去之后，把您所要反映的问题写清楚，康素会立刻去 关注到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类似于假如说他这个揭牌的位置，他有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是不见了，他是已经分成两半了，掉掉了，还是怎样，就是立刻严重的问题不需要等待康颂轮到你这条街了来换，你可以立刻去报告。
在网上直接报告。
在网上直接报告。这个系统其实是非常好用的。我看了一下啊，因为我也经常使用，不仅是我自己发现问题，或者是居民通过我来反映问题，我也会上去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从 A 字打头的这个问题，类似于 A 什么的 abandoned vehicle， 就是被遗弃的这个车辆，这是一个通常的一个社区问题，一直到W 开头的这个 with public land， 意思就是说 council 所拥有的草坪和草地上面长了野草，你都可以去报告。当中呢是涵盖了非常非常多，只要是你可能够想到的问题，社区的问题，基本上它都在这里，跟食物有关，跟这个假如说这个乱涂在公众的墙壁上涂鸦也好，还有你的这 rubbish bin 也好，或者是你能想到的这个叫做什么人行道的维护跟修护也好，总之这个系统里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您可能发现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用这个系统去报告，包括这个路牌都是可以的。
能请您再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进入这个系统吗？
这个系统就是上去 George River Council 的官网
georgeriver.nsw.gov.au
你上去，或者是 Google 上你就打 George River， 一定会出来它的官网的网站。上去之后您就找 Lock It Fix It 这个 link，点进去就它可以出来一个对话框，您是关于什么问题需要反映，你就点进去一直就填写您的相关的联络的信息，最终这个系统您通过了以后，它会自动在系统上形成一个 tracking number。你可以通过 tracking number 通过两种方式给到你，一个是你的 email 或者是你的手机号码，我一般是会选用手机短信，就相当于今天早晨我还帮一个不是帮了，是我自己发现了在某一条街上有两个大的 potholes， 就是说被雨水经常冲刷的这个路面出现了两个大坑，我在那里开车看到了，那我是今天早晨通过这个系统登记了，就是说具体的位置，这两个大坑在什么地方，希望council来检修。我发出去了这个，就是这个指令进去系统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就已经收到短信了。
半个小时很快啊。
是很快，它是这个系统自动产生，它就告诉我啊，你看它说 Your request for potholes or similar damage has been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by our team， 然后底下写着 George River Council， 然后给了我个 tracking number，意思就是说通过这 tracking number， 你可以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你可以打电话到 Council 去，就是告诉他们我是这个事件的这个 tracking number， Council 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已经跟进到了哪一步，所以这个是居民可以留意一下，您通过我反映也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使用这个系统使用惯了，很快我通过手机就可以把它建进去打进去，很快我就收到了这个信息。你看我今天早上做的，我是10点19分收到了 Council 的 text message， 这就是这个系统自动产生的。大家如果觉得哎呀可能我对这个系统使用的不是很熟悉啊，那我你就打电话给我，联系事情在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地点在哪里，您告诉我就行，我帮您去做啊。
是，好，行，那您太热心了，是吧？那如果各位听众呢，要是自己不熟悉如何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呢，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帮忙，肯定也是一看就懂的。
对对对，只要他能够看懂英文，这个系统并不难使用。
对，不难使用，
是个设计的就是很人性化的，是很容易使用的。
好好，那我们接又下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街灯的这个修改呢，我们了解到这个 Campfield 公园的重修计划也是区内市民重点的关注项目，不知道市政府有确实重修或重开的计划吗？
这个问题呢，我相信我们区里边，尤其是住在这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尤其是长期或者是习惯了去使用它这个公园所提供的设施的居民，一定会觉得很不方便。公园呢，因为它的这个地面下沉的这个原因，对公众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Council是基于这个原因，就把这个它的这个 playground 就是小孩子玩耍的这个设施的这个区域 专门是这个区域就用这个 fence 给拦上了，是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整整是一年的时间啊，从去年12月份到今年12月份一直到了现在，大家都在问，就说诶，有没有这个时间表啊，去重新开啊啊。其实在去年12月份得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我自己也有开车去看，我也就是前前后后把整个的这个沿着这个大公园走了一圈，也照了几张相，了解到就是也跟当时在附近的一居民他们也讲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喜欢使用这个公共区域，因为呢Herschel 的市中心的这个选区是我本身所在的选区。因为 Herschel 大家相对于也知道这个区域啊，跟相对于我们市政府其他的区域和选区来讲，它毕竟是这个属于 high density， 属于这个密集型的住宅的区域啊，所以呢，作为当地这个选区的一员，我一直把改善这个或者增加更多的公共空间当做我的一个工作的重点，它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这个公园，也包括在去年我还有一个议案。给康索的会议提出来，当然也通过了这个其他议员的支持，也已经通过形成了解决的方案，真正实施的方案，就是说把这个沿线尤其是火车线沿线附近的这个长条形的区域利用起来，因为这个区域一般人是不会去用，这个区域一般属于谁呢？是属于州政府的铁路局啊。那我希望康索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跟这个州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联系，就是说我们康索可以把这个长条形的这个地把它使用起来，建立成街心这个花园啊，或者是步道啊，其实早晨大家去晨练的时候可以用到平时你用不到的这个地，这个地其实如果可以利用起来也是可以增加不少的公共空间。这个意思是说是什么呢？我一直都是这个赫斯中心区域增加公共空间的一个坚定的倡导者跟实施者，所以包括这个公园也是我立刻就注意到了，它的确就是说它影响到了大家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啊。我去了之后在二月份就是当地的这个英文报纸也去 pick up 了这个 story， 也去讲了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了问题之后，就跟康索的相关部门去了解，了解到了为什么关掉的确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而且呢，这个公园的复杂性在哪里呢？一般大家都会知道，在这个市政府区域内，一般的公园的这个不仅是使用权，是这个所有权，它是属于这个市政府的土地啊。但是这个公园呢比较复杂，是因为它的这个公园的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州政府的，它不是市政府的。市政府呢有责任在这个公园内进行相关的设施的建设和相关设施的维护，这是康索的责任啊。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所有权不在他这里，所以在这个地下沉了之后，康索把它关了之后，现在还在，可以说康索的相关部门跟州政府的相关部门在紧锣密鼓的联系当中，怎么样能够达到重新开放也好整修也好这么一个目标。所以说呢，短期呢我暂时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也是这个要把实情告诉大家，大家有知情权啊，短期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开放的一个短期的时间表，但是呢大家放心，它一直都是我密切关注的其中的一件事情，我还会一直关注下去，一直到这个事情有一个妥善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啊。所以呢关于这件事情，二月份见过一次报纸，六月份呢我又跟进了一下，又去跟相关的部门了解，现在跟州政府的相关部门是倾谈到了什么这个地步了，我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所以居民就包括其实在十天前我又开车去到了现场在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又去整个的这个公园附近整个的情况也看了一下，也见到了，就是每天晚饭之后有一群这个女士，就是他们每天晚上固定的时间，基本上除了这个天气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不出来，就是在做这个就是这个晚间的这个锻炼，我们管它叫做广场舞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舞种也好，见到了这些姐妹们，也跟他们又听了一下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进一步的一些想法，那我也会 通过他们的想法，再加上我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理解，把他这个转告给康索，进一步跟进这个事情。当时呢，同时我也解决了就是他们这个停车场，他们跳舞的这个地方停车场地面有这个凸凹不平，我们把它叫做 pothole 嘛，啊，这个凸凹不平，解决了两个地点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今天我刚才给你看的我手机上这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个的事情的也进一步的跟进啊，也有不同地点的进一步的跟进。只要是在我开车当中我留意到了，或者是居民告诉我了什么地点，我都会利用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系统立刻把它报告给康索。所以就还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Canfield 的这个大公园的事情呢，我会一直跟大家跟居民保持这个密切的沟通，也会跟康索的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把相关的进一步的信息来这个跟大家有一个汇报。好吧，将来我想再再有机会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我会有更新的资料跟大家汇报。
好
吧，
我们也期待有更加更新的那个展那个发展，
对
这件事情
跟这个解决的方案。
好，
好的，
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那么近期呢，乔治和市政府正在进行成立计划一个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也就是这个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mmittee， 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呢？
嗯，可以可以。这个计划呢其实是一个两年一期的计划，现在所登出来的这个 link 的目的呢，就是在希望我们多元文化社区的这个成员可以有兴趣来申请2024年和2025年这两年的这个 committee 的成员。他其实这个 committee 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把这个 committee 当做一个多元文化社区跟市政府这个运行机器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 link。啊，因为呢，多元文化社区它毕竟有它的这个语言方面的一些这个特有的问题和这个 culture 一些特有的一些特点啊，希望这个 committee 能够关注到这一些社区的特定的一些
诉求
，形成一些建议建议到 council 之后， council 再进行筛选，能够实施的，能够有这个合理的，形成对 council 将来一系列的策略跟方针政策制定的一些参考。啊，其他是这么一个目的啊，所以呢 ，Council 的在网站上呢有这么一个 link， 它这个 link 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EOI 是叫什么意思呢 ？Expression of Interest， 就是说通过这个 link， 你可以表达你的兴趣，
就是
啊，你
想参加就是去，
没错，你要通过这个去表达你的兴趣来完成这个申请的过程。假如说您这个对社区这个参与有一定的兴趣，或者是您也一直从事这个社区或者社团的工作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您有相关的一些特定的一些 skills， 您想把它贡献给社区的工作，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也有这个通知一些社团，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我专门把这个 link 也都交给了他们，我说你们可以上去这个 link 自己比照一下，自己能不能抽出来一定的时间，用你的业余的时间，因为这个 advisor committee 完全是一个义务的
啊，
它是没有。没错，一是自愿，二是义务，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报酬的。所以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voluntary 的一个 volunteer 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是只有当地居民可以去报名的？
原则上是这样讲，
原则上是这样讲
、而且如果你代表某一个社团，也希望这个社团是区内的社团，因为我觉得这样讲是合理的。你住在当地，你才会更关注当地的事物，对不
对？
For example， 我住在，假如说我住在这个 North Sydney， 我住在 Mossman， 我住在 Chesswood， 我其实并不特别关注 Hurstville 发生了什么。一个是你不关注，二一个是你不了解，那你就没有话事权，你就没有发言权。你只有在本地你才会发现他的一些社区的一些问题，你才有兴趣去让他做得更好，对不对？
嗯
啊，所以呢原则上来说是希望你是区内的居民和区内的社团来参加申请。
哎，那不错。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是直接向市议会报告，还是有别的渠道向别人反映？
他的确是直接向市议会报告
啊，直接向市议会报告，
直接向市议会报告。
好，行，好，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问题。那听说这个乔治河市政府在七月份的时候举办了这个文化艺术节，活动十分精彩啊。那市议员，您觉得什么是最特别的表演啊？哪个是？
其实呢，他 真正举行的时间是6月7号。
啊，是6月7号吗？
严格上来讲，它并不是市政府组织的活动，它是社区自发组织的活动，
哦、所以
是
民众自发的，
但是
是
市政府支持的活动、哦，它是这样，它叫做 community led， 就是
community
leading 这个活动，但是市政府是作为这个 supporter， 它是这么一个形象，
是有资助还是？
其实没有金钱的资助，
没有金钱，
但是 council 通过它的一些媒体的渠道去。进行了推广对他进行了这个宣传，那更让更多区域内的民众可以知道这么一个活动当然这个其实它是由谁来主办，它是由我们区里边就是有现有的十几个社团组织共同形成了一个叫做圣乔治社区联盟的这么一个组织，它其实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并不影响现有的社团的自己的组织工作，但是呢为了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叫做圣乔治文化艺术节，因为这样子的大的社区的项目去 run 的时候就需要大家资源的整合，意思就是说人多力量大啊，这么多个社团，每个社团的特点不一样，文化艺术节当中其实有谁呢，有绘画，有书法，有唱歌，有跳舞，有合唱，有戏曲，其实原来呢各个单位之间是 separate 的，大家之间没有合作的机会，但是呢这个这么多社团自己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诶，我们在做一个大的社区项目或者是做大的慈善项目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资源放在一起For example， 其实这个社区联盟成立的时候，当时就帮我们区里边的更生会，应该你也听说过，更生会是我们华人可以说是唯一这个华人 background 的帮这个癌症家庭和癌症患者和癌症病人的照顾者提供支援的这么一个单位，当时在联盟成立的时候就帮这个更生会筹了11200，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都是民间发起
的，都是民间发起的、
哎、
那大家认为哎，我们去做 charity 的时候我们愿意撞在一起，我们力量更大，方宇咱们假如举个例子就说哎，我们合唱团他是假如说我们区里边有一个圣乔治合唱团已经有十几年20年历史，但是你说如果让单独的这么一个社团拿出来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捉襟见肘，我没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十几个单位加起来之后我们就有力量了，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力量去帮这个癌症的支援部机构去筹了10000多块钱，他们的拿了10000多块钱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对他们 HERSIL 的那个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跟装修，而且在几个月之前重新在疫情之后又开放给了他们的这个 member， 所以呢我们这一些人呢还去他们重新开放的这个中心去参观，所以就认为在做社区大的项目和社区大的慈善项目的时候大家愿意走到一起，所以呢刚才所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活动其实是民间自发的但是 Council 觉得有意义，我们愿意作为他的支持者，我们也愿意通过我们的渠道去推广他，所以这个活动的确是做得非常成功。而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的理念就是说我们希望给我们区内的这些文艺文化社团一个免费的表演的舞台所以这些社团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他们是不需要有支付任何的费用
而那个场地也是
场地
免费，
所以呢免费其实不是免费的，场地呢是由热心的这些商家来赞助的所以相当于我们社区自己帮助我们自己，对吧，我们华人商家聚集起来了这个一定的这个财力去 cover 了基本的 cost，去 cover 了最基本的这些开销之后呢，而且是不需要卖票，就是免费赠送给我们区里边的成员，让大家有一个免费的轻松的一个环境跟机会来欣赏我们本地的文艺全体的演出。
哎，看来乔治河是大家那些老百姓都挺凝聚人心的呀。
对，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当时是这个活动的这个筹划人主要筹划人。所以我们在展望，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化节作为一年一度，我们也在展望2024年的第二届。所以到时候下一次来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跟大家分享第二届的准备工作。现在还是一个想法，我们也在这个
筹划
当中，希望我们可以meet 到我们区内的这些社团的这个要求这个大家到时候还有一个合作的机会，我们也展望这个合作的机会。
好，明年要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此感兴趣呢，也可以欢迎跟我一起去，因为
对对对，
我们电台。
到时候
同事到时候也会感兴趣。
没错，我们一定会邀请你们去。嗯、你刚才也问到，就是说，哎，上一个他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表演，其实呢，每一个表演都有它的特别的地方。
嗯、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是，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呢，我们叫做文化艺术节，不只是舞台的这个叫什么 performing arts 的表演，视觉这个表演，我们在这个 Marana Auditorium， 我们有一个 Council 的大礼堂，在它的前厅进行了艺术展览。啊，也有人当时在现场挥毫中国的书法，跟中国的水彩画形成了一幅画，是在现场去
啊，现场画，
现场画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些西洋画，就是那个油画，进行了相应的展览。所以居民呢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安排。他们在基本上我们的画展可能是从4点多钟开始，大家可以先欣赏画展，然后他们欣赏完画展之后呢，就出去吃个 dinner， 再回来7点钟开门到这个大礼堂里面去欣赏另外一个表演。他们很喜欢这种编排，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也在筹划，我们第二届的时候可能还会仍然会沿用这种方式。我们又推广了当地的艺术家的画作，我们又推广了当地这个行为艺术的这个表演，所以是把它融成了我们就管它叫做 under the same umbrella 啊，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形成了两种艺术方式。啊，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创新，
就把它作为一个传统这么延续
啊。我们希望就是它一年一度啊，这个延续下去，
那还是很不错的。那对于接下来的圣诞节和中国春节，不知道乔治和氏会有什么计划呢？
对对对，圣诞呢其实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啊，对西人
社
区来讲，没错。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之后，不就2-3天了嘛，对吧？
对。
其实区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各种各样子的安排，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官网去观看一下啊。不仅是这个圣诞跟新年。到了1月份，其实可以说是更是好戏连台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到了1月份呢，首先我们大家就是我们作为澳洲人嘛，大家都知道我们1月26号有一个澳洲日，对吧？
Australia
Day 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庆祝我们统一的，不论你从哪个文化、哪个国度移民来这里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我们都是澳洲人。他会有这么一个专门的节日去庆祝这个 Australia Day 呢。其实Council也有，就是年年都有个固定的传统的节目，就是这个动作都会有一个 Australia Day Awards， 就是在评出来了，在上一个年度我们区里边的杰出人士，有年轻人，有这个volunteer， 有各种各样子的行业方面的这个杰出人才，我们会通过这个形式，通过澳洲日这个庆祝的形式来表彰啊。所以这个 awards 是在哪里举行的？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艺术节举行的这个大的礼堂，这里是在1月26号10点到12点进行这个就是颁奖的一个仪式。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到户外去了。4点半，我们在我们区内非常著名的 Cass Bush Park， Cass Park 会有一个 picnic 啊，就一个户外的一个民众聚集的一个活动，而且你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就是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些安排，而且直到晚上9点钟会有烟花表演，这些都是传统我们市政府每一年都进行的这个活动。
那看来今年这个我们的乔治河市的市民啊都有福可享了。
对，这个是一月，这个是一月底的，没错。然后大家就说，哎，真的是我这个圣诞过完了，西历的这个新年过完了，澳洲日过完了，其实呢很快就到我们自己华人最珍视的。
这个、
农历新年了，
跟新年好像没隔多远、啊、
没错没错，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农历新年都是按照农历的calendar来的，每一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明年呢，龙年的这个是2月10号，是我们大年初一啊。Council 呢专门选择了大年初一的前一个星期六，在那就是2024年2月3号那个星期六，专门举行这个我们自己的市政府来举办的农历新年的庆祝。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Council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正在开放大家表达兴趣跟申请的那个就是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其实我们Council还有很多个功能委员会，包括我自己就是这个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ASEAN Culture 叫做社区和文化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哦、
所以这个 Lunar New Year 的庆祝呢是属于这个 committee 的其中一项工作，所以当时跟这个相关的 events team 在讨论的时候，他说Nancy 可不可以给点建议，就是说什么时候举行这个 Lunar New Year 会比较好。那我看了一下日历，我说传统上来讲呢，我们希望是在大年初一之前举行这个活动呢，你可以给我们的居民华人居民去买一些年货的机会，因为我们会有六七十个摊位，摊位上会有很多的这个亚洲食品，你可以用这个机会来采购一些年货，所以我们就专门安排到了那大年初一前一个星期六。
哎，那这是真的了解中国文化的那种、
所以我也很高兴在这上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这个一些作用，所以就安排到了这个时候。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摆摊设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中午的12点钟到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钟，您都可以在各个摊位上流连一下、
嗯、
看看你有什么年货可以去采购，还有一些就是应节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商品啊，你可以看一下哪个是你最合适的啊，买给自己也好，买给家庭也好，总之都是来为了配合这个农历新年庆祝的这么一个 theme， 这么一个主题的啊。
除了中国人之外，别的地方来的人也可以参加
啊。当然，当然 ，Lunar New Year 并不只是限制于就是我们庆祝 Lunar New Year 的这些人群，其他的这个 background 的，当然欢迎你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化啊，包括就是说其他的。Greek 也好，或者是Macedonian， 他们也经常会举行他们的这个食品节，那我们也乐意去参加，我们想看一看其他的这个文化他们所承载的这个文化的信息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欢迎就是即使是您传统来说不庆祝农历新年，也欢迎您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这个节日的欢乐，
多元文化交流嘛、
对，这个本身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啊，跟一个主题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外国朋友呢、也欢迎带他们来领队一下中国
文化。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在这里都是首先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 label， 不论您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移民来，您持什么样子的民族语言啊，我们都首先是一个澳洲人的 label， 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是有归属感，也希望您可以通过了解其他的文化的庆祝的色彩的时候，去更加深我们澳洲人的一个自豪感，就是说，哎，我们是有一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特色在里边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记着这个时间，2024年2月3号星期六啊、这个 market 就 street market 是从12点到晚上9点，而且除了 street market 呢，我们还有 stage performance， 还有一个舞台，专门在 Hersel Station，就是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小广场，我们叫做 Hersel Plaza， 在那里呢，从2点开始啊、它就有这个文艺表演。您可以来观赏，肯定少不了最传统的55龙，因为呢明年又是我们华人认为最吉利的一个这个龙年，对不对？而且呢跟您就是讲一讲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就是说 St. George 本身它就是一个 dragon 的形象，一个龙的形象，
他
说是龙，其实它是一个蜥蜴的形象，它叫做这个其实叫做这个宗师蜥，
宗
师蜥是一种蜥蜴的一种，这个蜥人的这个龙是采用它的这个头部的形象，又跟我们这个东方的龙是有不同的特色。
哎，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其实它是 base 在是从哪里？是从欧洲的一个神话故事来的，这个 Saint George 这个圣乔治啊，他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意思就是说，神话里边是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少女，她所居住的这个社区、这个区域、村庄来了一个恶龙。啊，来了一个恶龙，被谁征服了呢？就是被这个圣乔治这个罗马的一个骑兵，他叫做圣乔治，
所以这个地方
就变成
命名了，
就圣乔治，而且这个龙的形象是被他征服的这个龙的形象，所以你看，又跟我们东方的龙明年又是有相关的一些 connection， 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所以呢，明年在这个庆祝农历新年当中，一定是少不了55龙的，所以大家可以特别的期待跟关注一下。
好，那您最后还有什么是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我想我所想 带来的这些信息
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刚才说的这个是2月3号，对不对？其实延续说下去，其实我们康索还有一个叫做好味道，中英文叫 Good Taste Festival， 就是来聚集了不同的美食在一个活动当中。这个呢是2月16号星期五，在这个我们康素市政府所在的那条街，4:30到9点钟，您可以到时候会有很多的摊位，到时候可以呈现不同的民族社区的不同的美食，这个也是您享受美食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您记得这两个时间。好吧，
嗯，好，那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们得到的这个信息太多了呀，好多活动都可以参加呀，哎呦，
是是是，
这个年过得太好了。
对，希望大家就是对来临的这两个月有一个期待，对不对？也希望您多点来参加跟参与。
是，那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 Nancy 刘市议员来参加我们的这期采访。好，那么我是主播 Oliver， 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的，下次再见 ，Oliver。
嗯，好，我们待会儿稍后进入国语节目。
谢谢。